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这边开宗明义就是讲，这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事。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亚沙龙追杀他以前，扫罗也追杀他。在人在追杀他的过程的里面，有很多有大小眼的人也看不起大卫，羞辱他。那么这个我们在前面，不管是这个撒母耳记下也好，不管是这个圣经的里面，历史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假如你熟悉的话，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惯性的想法，我只要做得好，我只要做得对，对不对？别人都应该很好的对我。这样的一种惯性的思维，我们考虑到的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因为还有那恶者在那个地方，以至于就像耶稣做了再好，耶稣有没有敌人呢？耶稣心里面没有敌人。但是有没有人把耶稣当作敌人了呢？有，是不是这样？现在非常关键的一点，大卫是被追杀的，但是在大卫心里，亚沙龙是他的仇人吗？所以我这边读到说，这个，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这句话在我的体会，我只能把我体会这样，意思就是说，有许多的人把我当敌人的，这样的人增加，不是说大卫把别人当敌人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呢？因为就是说，就在我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敌人，哪怕有一些结果是因为某一些人啊所产生的，我也不在他背后中伤他。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我的弟兄。但是反过来讲，在我心里面有敌人，在代表说别人也不把我当敌人吗？我慢慢慢慢从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时候，就发现不是。那这里面的一个指标在什么地方呢？那一个指标是别人在追杀我呢，还是我在追杀别人？我在追杀别人，就是我把那我要追杀的人当作敌人了嘛，不是吗？但是假如我被人家追杀的话，怎么样呢？是别人把我当敌人。那么当然追杀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我罪有应得，应该被人家追杀。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很无辜的，像大卫很无辜的，只是他的儿子亚沙龙想要称王，不是这样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至少第一个，让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敌人，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去追杀别人的人。我们不要找很多理由，我们不要找很多圣经的金句，是不是啊？对不对？除非怎么样呢？除非那是魔鬼，那么你去追杀他，你有本事。今天哪一个人有本事追杀魔鬼，杀得掉他的呢？这次有一个，就是爱之家有一个这个姐妹到一个地方去参加个退休会，以后她在朋友圈里面写一个东西：不要想去改变别人。不要想去改变别人的想法，不要去改变别人的做法，那是徒劳无功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触。今天我们常常想用我们一套说法去改变人家的想法，我们想用我们一套什么样的规范去影响别人的做法，我们也不是上帝，不是这样吗？今天我在读大卫的这个诗篇，他的感触很深，一而再，再而三。而在这个地方，我心里面很感恩的在哪里呢？我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同感在哪里呢？就是说，大卫 每一次被人追杀，每一次敌人增加，我们就看见上一次别人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真的学会了功课。所以怎么呢？等到后面这个把大卫当敌人看的人起来来对付他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所行的没有说是自己血气肉体老我里面的那种，对不对啊？从前追杀是不是啊？你还不是个王，扫罗是王，所以王追杀你，你还有什么呢？对不对？鼻子压着嘴巴，你又怎么样呢？那是，但是现在怎么呢？现在是大卫是王哎，大卫是爸爸哎，亚沙龙是儿子哎，他要起来不给亚沙龙怎么样，他带着一群人去这个把这个儿子好好教训一下，那是很理所当然的嘛。但是怎么样，大卫宁愿被亚沙龙他的儿子来追杀，证明什么呢？证明上一次他遭遇到扫罗的追杀，让他生命里面有成长。今天我们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遭遇到许多的事情，我们是一次遭遇前车之鉴为后事之师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有没有呢？还是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做事是一次比一次更失掉神的荣耀？那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上一次经过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用大卫这边来讲，他上一次被扫罗追杀，他什么属灵的功课都没有学到，他没有用他的信心，他没有用他对神的信心，用神喜欢的方式在面对这样他所遭遇敌人的追杀，没有学到这个功课。那么怎么办呢？亚沙龙完了。为什么呢？假如他没有学到功课怎么样呢？从前我是做人家部下，人家追杀我，他说王我没办法，这一次我做王，你又是我儿子，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能了解我心里面的那个感受吗？我们从前的苦难，在苦难里面没有学会功课，下一次苦难临到，成为我们更大的痛苦，跟对别人更大的伤害。今天只要我们遇到的事情，我没有那么去体会一个人要想去追杀别人的心态是什么，但是我在这边很能体会被别人追杀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像大卫这样的情况，真的求主怜悯。我被人家追杀，是我自讨苦吃。从前，对不对？我常常讲的，卖年轻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是不是啊？后面车子紧急刹车，我就赶快往前跑。为什么？不是仇人来这个报仇，就是这个少年队来抓我嘛。这什么？这罪有应得。你要跑，以后慢慢呢，无理无聊的被人家误会，是不是啊？无理无聊的被人家追杀，是不是这样？但是一关一关过去以后的话呢，所以今天人家说，哎呀，这个大跌怎么到现在还不爆发？好像人家等着我要爆发，因为看到这些人太无理了嘛，是不是啊？怎么大跌还没有爆发？那就什么呀？这个情况就变成慢慢慢慢慢慢，别人想利用我爆发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这些事情的里面，慢慢慢慢的被神在光照，自己有一点点的这个学习，是不是啊？前车之鉴，是不是啊？后世之师，就怜悯我们。我们今天不管是个追杀别人也好，被别人追杀的也好。我们想想大卫今天的这篇诗篇是难免的，你不要说你做的对，大家都会赞成你，没有这回事。我告诉你了，人世间也不可能是这样，是在属灵的里面也不可能是这样。你做的对，别人就要赞同你吗？那么耶稣怎么可能做错呢？是不是啊？那么耶稣的敌人何其多呢？就把耶稣当作敌人的人又何其多呢？今天你不要搞得四面玲珑，好像大家好像有一种假象，哎呀我是四面玲珑的，这个八方通通吃得开。你不要搞了，那只是别人了解你的时候给你一点什么，到最后怎么样都不晓得。你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有人把我们当敌人，这是常态。当别人追杀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大卫这样的心。接下来我就要看了，没有一个人可能不被别人追杀，不被别人追杀也被自己良心控告追杀，到最后是这样的。追杀，被人家追杀居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希望我做了，希望我躲起来，对不对？不跟别人接触，那么好了，这些是非总没有了吧？不，这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真正的面对的方法，不是逃避，是不是？也不是按照别人对我们的去报复去对别人。那么在怎么可能大卫会生命进步到这样一个地步呢？因为他很简单的，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他不受别人议论的影响。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对不对？所以呢，追杀大卫的人也好，旁边在讥笑大卫的人也好，很容易就拿一些无理无聊的话说，这个人得不着神的耶和华神的帮助。为什么呢？他很简单嘛，你得到耶和华神的帮助，为什么有人起来追杀你啊？为什么你要像这个上将之犬上家之犬到处这样的奔跑啊？这到底是得不着神的帮助呢，还是神真的要让大卫这个过程的里面让他生命里面更有学习呢？别人不知道，大卫很清楚，是不是这样？今天你遇到一些事情，你的旁边人言人语的人多不多啊？啊，你不是就像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的强盗还取笑他吗？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不是说怎么样吗？你说能够救我们，那你现在能救你自己吗？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一些事情发生以后讲的话就像那些讥笑别人的话，有没有？你听到这样别人讥笑你的话，你要不要反抗啊？你要不要有一种什么样的那个东西，针对别人讲的话就开始，是不是啊？需要这样吗？大卫他为什么可以面对仇敌的追杀，可以面对一些老百姓对他的议论？今天我们为什么通不过？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那么的真实，神在大卫心中太真实了。今天我们讲到的神是什么呢？是别人口中的一套道理。今天我们讲到的神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想要的一种像偶像一样的东西，像这个阿拉伯神灯一样的东西，戳一戳，最好里面出来一个什么神来跟你很有能力，跟你说主人你有什么吩咐可以我为你做的。今天我们的神在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才真正的测试出在我们心中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大卫遭遇到仇敌增加追杀，遭遇到人对他的议论嘲笑，耶和华上帝是什么神呢？你看看大卫仍然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受视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不是用我的手段让我再一次抬得起头来，我不是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这个顽强的抵抗，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吗？是我的荣耀。你再说我丑，你再说我错，那是你的事，我只要行的讨耶和华喜悦，神的荣耀才是我的荣耀。大卫到了这样一个关头的时候，你看看仇敌增加，仇敌追杀，人嘲笑议论他，耶和华上帝在他心里面是什么？是他的盾牌，是他的荣耀，是使他抬起头来真正的力量。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千方百计，那么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一天到晚挖空心思，我要怎么对付他，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样一个追杀我的人，是不是？或者说我要怎么样继续去追杀别人？我们看看大卫，我有的时候在想说，我们说是一个信神的人，难道圣灵不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要我们 stop， 要我们 stop，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再这样防卫了， 不要再这样攻击了。难道我们的神圣灵不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不感动我们吗？有可能吗？而大卫很清楚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因为他知道你在攻击我，神是我的盾牌，你在羞辱我，神是我的荣耀，你再把我打趴在地上，神是我抬起头来的那一位。虽然是大卫相信，大卫知道是这样，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求告耶和华呢？虽然我相信，虽然我知道，但是被人家追杀，被人家嘲笑的痛苦仍然在。弟兄姊妹，你了解吗？大卫为什么要求告神？因为那种被人家追杀，那种被人家议论嘲笑的痛苦仍然在心里面。而这种心里面的痛苦不是对人的报复，这种心里面的痛苦乃是向神求。当我们真心的向神求的时候，当我们不是恶从胆边生的时候，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来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会去用神不喜悦的方法去报复别人。我们乃是向神求的时候，神啊，你给我力量，神啊，你替我做主。当我们就是这样的时候，下面就很有意思的，假如你真的有这样的经历，我真的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读到下面这就很有意思的，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虽然仇敌增加，虽然有人追杀，虽然有人议论，有人嘲笑，但是我仍然睡得着，是不是这意思？或者说在我里面仍然有安息。不是我们懂的道理会给我们安息的，不是，是我们里面真的对神的信心，是我们里面真的向神呼吁，向神呼吁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做出一些神不喜悦、报复、恶劣的手段的一些这样的一种的行动的时候，怎么样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着安息。今天有多少人在痛苦里面得下安息呢？我看见我们的主，今天多少人在被攻击的里面得享安息呢？我躺卧，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为什么他能够知道耶和华保佑他？耶和华保佑他，他当然有安息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心里面哪有安息啊？七上八下，有没有？是不是？在追杀别人的时候也是七上八下，在被人家追杀的时候也是七上八下。那么就证明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又在哪里呢？怎么不像大卫一样呢？下面大卫讲的话更让我心里面有感动。那个感动是什么呢？那感动是，他说虽然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一个是不怕，一个是一个事实。哎，是大卫的百姓，哎，现在怎么样呢？从前是他的百姓，现在跟随了亚沙龙来追杀大卫，你了解吗？哎哎，你好好去想想啊。我们现在想想这样一个情况，用一个很简单的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从前在一个地方开荒，开荒以后怎么样呢？哦，这群人都是我的百姓啊，是吧？这些人都是因为我去开荒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因为后面来了个传道人啊，那个传道人这个有一些什么东西啊，就像这个亚沙龙一样的，好像做了很多对他们好的啦，各方面事情，然后到最什么呢？他登高一呼，怎么样呢？啊，这些初期开荒的这些这个信徒，通通跟了他。还来追杀我，大家能够体会这种感觉吗？啊，那你要怎么样？他为什么不怕？一个是有上帝，他为什么不怕？因为他没有做对不起对百姓的事，他要怕什么？是不是？谎言总有一天要拆穿。虚假的情况总有一天会拨云见日，是不是这样？ 大卫的不怕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上帝你知道这些跟随亚撒龙跟随我儿子现在起来攻击我，四面起来攻击我的这些百姓，是我从前的百姓，我在治理他们带领他们的时候，我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没有鱼肉他们，没有对不起他们。所以大卫心里面的不怕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没有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是不是？但是老百姓会不会受骗呢？会不会受他的这个亚撒龙受他儿子的骗呢？会。所以怎么样呢？受骗的时候会起来攻击你，但以后事实真相明白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些老百姓又不是还是要这个来归向你吗？在这件事情上面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只要不做亏心事，百姓周围攻击你也不怕，不是这样吗？而且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到最后第八节怎么？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大卫在跑路的时候，被人家追杀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了什么？他心里想到还是他的百姓，他怎么会怕呢？今天我们怕什么？怕别人跟了别人吗？怕我们带领信主人跟了别人起来追杀我们吗？不需要怕。为什么不需要怕呢？你只要没有用手段用什么东西贿赂，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我们没有办法让别人不成为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让别人在我们心里面没有人会成为我们想要追杀的对象。今天诗篇第三篇，大卫那样的一种的人生，让他从内心深处写出了短短八节圣经。我不晓得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被别人追杀，被痛苦被难处追杀，或者被一个你所什么样的人在里面追杀，还是你今天在成为一个追杀别人的人，把别人当作敌人的人。我们都能够从大卫的这篇诗篇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仍然坐在那个地方做主掌权做王，不会因为大卫被亚撒龙追杀，正义就没有了，是非就没有了，神的慈爱就没有了。我们在任何一个人生过渡阶段的里面，我们的反应才说明了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求主光照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